给大家提了，就是保罗上诉去到该杀的地方，即是上诉罗马王。咁啊，试下咧就从一个题目睇下呢一章里面唔同嘅角色。我哋喺呢一段圣经当中咧，就去睇下保罗受审喺当中，透过唔同嘅人物，我哋去睇下呢段圣经同我哋讲啲乜嘢，我哋要学咩功课。请大家再一次，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好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好的见证。昔日的保罗虽然受尽逼迫，在各方面的困难里面，仍然是坚持为主来做美好见证。愿他见证在今日都是给我们看见，虽然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但当我们为这个名是愿意站在真理的立场，主你就会使用我们的生命做美好见证，让人看见主你的奇妙，也都看到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求天父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的信息，教我们知道怎样去明白你的心意，也都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去将我们所明白的行翻出来。当我们一起要去读这段经文，一起去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看见你的美好，看见主你的宝贵。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保罗在罗马王面前受审，这个是他在《使徒行传》去到最后，去到该撒的面前的图片。那我们从这个题目呢，人怎么看和神怎么看，人看神看，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只是看一节至到第十二节。咁经文呢就係、是、接上一章最后嗰句。上一章最后嗰句呢就讲到腓力斯射咗任，呢、这个波游菲斯都就接任佢做巡抚，即係总督。咁菲斯都 Festus 呢就喺六十年嘅时候呢，即是主耶稣之后的六十年，接续这个腓力斯担任这个犹太地方巴勒斯坦的总督的。菲斯都，那我们试下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看不同的人物，那最主要呢就有三个的人的。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新的总督菲斯都，是新官上任。我们试下看看他怎样去看保罗，在他和保罗的接触，看看他、怎样去处理这件事。在菲斯都的眼里面呢，就觉得保罗是好像英文所说的一个刚刚焗起的树仔，甩到隻手咧，就唔可以拎住掉佢噶，所以佢好想快啲搞掂呢件嘅案嘅。咁圣经点讲咧？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啦。咁当佢一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咧，祭司长同埋犹太人嘅首领咧，就即刻立住佢嚟告保罗。他本来想 去耶路撒冷就想表示亲善，但是犹太人呢迫不及待就是要告保罗。这个是菲斯都上任之后第一件的大案件。前任的菲力斯 其实为什么会离任呢？是因为他处理犹太人的问题不当，得罪了犹太人，他就没官做，所以呢这个菲斯都就上任了。因此他一上任呢，他就立刻去探访犹太人，向犹太人表示亲善。菲斯都在犹太的耶路撒冷停留几耐呢？原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的不是很长，只不过是十日八日。咁佢就即刻咧就去到该撒利亚，一翻去咧，第二日就即刻就要审保罗啦，就将保罗提堂，佢表示咧系好急，快啲处理呢件嘅案件嘅。咁但喺圣经里面我哋睇到咧，当佢听审嘅时候咧，佢系明明知道犹太人系全心唔公正，系目的系要杀害保罗的，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在他处理这件案件似乎是不当。因为为什么呢？明明呢在第十五节说，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呢就将保罗的事禀报我，求我定他罪啦。那告他的人呢，全部都在告他啦。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们所告的保罗是有犯那些事。在他心目中以为这么大件案件，这个人一定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是为什么听下去并不是好像他所想的呢？他也都是亲口讲嗰句说话，佢话：当一个人被人告，仲未有机会同人哋去对质，又未有机会去辩论讲自己嘅嘢，就未告就未曾讲嘢咧，就先定人哋嘅罪咧。咁佢觉得咧，喺罗马嘅法律上边嚟讲咧，唔啱规矩。咁但系佢明知系唔啱，佢又明知道啲犹太人全心不良。但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巩固自己的位份，他就不肯放保罗。他无理地这样去囚禁保罗。他对犹太人，他曾经有这么说，我说诸位啊，各位，你们看看，这个就是一切犹太人和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说要不让他生存要他死的人，但我查他呢，他没犯什么应该死的罪。讲到这个人呢，如果要告上去主上，我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不知道用什么说话去讲。在他的口中明明是不应该困住他，如果无罪就应该释放，但是他又继续囚禁，明知保罗是清白的，他又不想得失犹太人，所以他其实是夹了一个很矛盾的情况。他曾经是向这个希律王表示，我说这些事应该怎么做呢？我心里面作难，即明知呢这个保罗不是好像犹太人口中所说的应该死，但是呢犹太人就一定要置诸保罗死地，他又不敢得失，因为呢上一手处理得不好呢，就变了官都没得做，如果他今次不好好地处理这件事呢，他亦都是难免又被革职的，所以他又不敢去释放保罗。其实他又不肯，如果肯是可以做到，但是他不敢。咁啊，睇下第二批嘅人物咧，就系犹太人嘅宗教领袖啦。咁啊，祭司长同埋嗰班告保罗嘅犹太人。咁祭司长咧，其实就系犹太呢个公会，佢哋系属于自己管理自己嘅。呢个公会咧， 就在罗马帝国的监管之下去执政，他们是管立法、司法、行政各方面的事务。工会里面有70个议员，加上这个大祭司就一共71个成员。因为巴勒斯坦呢就是受罗马的管辖的，罗马政府容许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即是圣经里面他们自己所加出来的律法，就按照他们自己宗教的律法就去处理他们的同胞。但是罗马人有一样东西没有给他们有权，就是处死人，判人死罪。他们是可以，但是要处死一个犯人，他们没有这个权。所以他们这班犹太的宗教领袖就要用尽各样的方法，要借助这个腓斯都的手就将保罗处死。那幅图画给你看，就是不是狐假虎威，是猫借尸威。他要将保罗处死，他们一自己做不到就要借助罗马那种势力去对付保罗。公元一世纪犹太的律法呢，就是一直以来他们口传的法律来的，已经是流传了很久。他们的口传的法律呢就有很多的规条的，不过在这里就读几条给大家听一下。第一呢，就是在涉及死刑的案件，法庭必须要先听取被告有利的论据，这个公正。还有就是这个审判官必须是尽力去帮个被告的，就不是一坐堂一坐堂就立刻宣告人死。审判官也都可以为被告去辩护，但是不能够讲任何指控被告的说话，即是限制他呢 就要站在一个公正的位置去做审判的。还有呢，就涉及死刑的案件一定要起码有23个审判官一起去审理才可以去定案。你明显看见呢，犹太人这一次控告保罗不但是违反了希伯来人的律法，也都是藐视了公正的原则的。因为他们根本呢尽量就是要将保罗置诸死地嘛，他们根本呢就没有罪状去监判。腓斯都对基帕王所说的话里面就透露了他心里面怎么想。根据我看呢，如果要押解一个囚犯，现在我听不到有什么罪，那就不合理要将他判罪的。连腓斯都认为不对不合理，但是犹太人呢就一定要定保罗是死罪的。其实犹太人心里面就是不能够容纳保罗。我们听了几堂关于《使徒行传》之前所讲的，我们都是明白，明明犹太的领袖是知道保罗没有犯一些他们所指控的罪，他们只不过是找一些人来造假的，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是容纳不到保罗，他们必须要铲除这个人。那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反省，当我们很憎一个人，很没办法接纳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会有这种不觉的心态呢？就是你最好就不要给这个人存在。那人怎么去看人，怎么去看自己呢？从犹太人的那个角度去看呢，就是他们不惜用什么手段，又不惜用什么计谋，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铲除了保罗就可以了。 咁犹太人咧就提议叫阿菲斯都咧俾佢哋咧喺耶路撒冷去审保罗喎。咁该撒利亚同埋耶路撒冷咧，其实都系可以合法喺当时咧罗马政府准许开庭嘅地方嚟嘅。咁点解佢哋一定要阿保罗去耶路撒冷受审呢？咁有个可能性咧，就系希望喺公开嘅审讯里面咧，阿巡抚咧呢个总督唔在场啦，唔需要佢喺度咧，咁佢哋可以任意而为。咁有一个律师兼作家叫做亚历山大英尼斯，佢咁讲，佢话喺开始审讯一个人之前咧，尤其是在一宗要判死刑的案件，法庭如果没有向当事人清楚讲明为什么要判他死刑，那就审他，那其实呢真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件这样的事，那就是发生在保罗身上。那他们设法劝菲斯都递介保罗去耶路撒冷，原来有一个背后的动机，咁圣经咧就将呢个背后动机讲出嚟啦。咁我哋成日听人讲话，英文讲话，嗰个人咧其实有 hidden agenda， 就系喺背后咧佢有一个动机唔讲俾你听嘅。咁呢个动机咧，传召阿保罗嚟咧，你哋系好极力噶喎。圣经用咩请求恩准，或者咧系佢哋咧系。猛咁要说服呢个菲斯都要咁做，圣经就揭露咗佢哋背后个动机啦，就系、是、暗中要埋伏，喺路上押解保罗嘅时候咧，就杀死佢，谋杀佢。咁但系菲斯都又唔肯接受犹太人嘅指示，所以咧就冇理佢哋。咁佢哋要喺路上埋伏杀保罗咧，其实系出于佢哋嘅偏见，要达到佢哋嘅目的。当一个人咧个心里边俾一啲偏见啊，或者俾一啲仇恨啊，或者俾妒忌啊，或者俾一啲恶嘅心态充满喺里边嘅时候，其实系好可怕。嗰班嘅犹太宗教领袖，佢哋咧就话自己系服侍神，但系其实咧，佢借住呢个宗教嘅名义咧，你睇下圣经，佢哋行不义，系要达到自己逃离嘅目的嘅。咁喺佢哋告保罗嘅里边咧，你睇到佢哋用好多假嘅证供。是不能够作实的，不惜造假，为了呢要达到他的目的，就是尽量要杀了保罗，无论怎样都是要整死的保罗。他们在这个计谋里面是包括了叫菲斯都押解保罗去耶路撒冷嘛，目的在路上面就要杀他嘛。他们有没有想过呢，如果保罗真的在路上面被他们杀了呢，咁佢有咩后果呢？罗马士兵喺押解犯人嘅途中，俾人哋咁样嚟，突然间杀咗佢犯人咧？呢件事佢哋会唔会罢休咧？一路追究落去、处理落去嘅时候，佢哋会点咧？冇谂过。其实当一个人咧，或者当人嘅心中咧，系俾一啲仇恨啊，俾一啲人自己。那些不好的意念充满的时候，人可能是会失了正常的判断力的。所以有一个人说，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嫉妒。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妒忌，或者试过很憎一个人，当这些的思想在这个心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样样都要对这个人不好，样样都是要置他于一个不好的情况， 你睇嗰个细细嘅图喺上边，你会睇到咧，当一个人妒忌人嘅时候，嗰度有一把细细红色嘅刀或者箭插落你个心，即系当人咧个心系充满咗妒忌或者系仇恨嘅时候，就易得系将人哋置诸死地，要伤害人嘅。保罗冇俾佢哋影响啊！佢企稳立场，周围啲人咧都系咁，但系冇影响到。唔知道有冇做过一个嘅真正嘅研究或者统计？不过我就听过一个咁嘅故事或者预言，就讲咧嗰啲农夫咧就最怕红蚓啊！点解咧？佢话种粟米田嘅农夫咧，嗰啲山地咧。就每一次红蚓嚟咗之后咧，嗰啲红啦，就喺一夜之间咧，就将所有嗰啲粟米咧冚冚掹晒落嚟，随地都系嘅，成块田嘅粟米咧都俾佢搞烂晒。点解咧？原来啲红蚓都系咁嘅，佢就想食啦，唔就掹个粟米落嚟，咁佢就得企起身去掹粟米啦。红蚓可以点解叫红蚓咧？因为佢可以企身，咁佢两只脚企，咁两只前爪咧就喺度抹粟米，咁佢点样带啲粟米走咧？佢咧就夹喺个夹拉底嗰度，咁知唔知佢夹第一个咧，跟住又抹第二个咧，咁第一个就跌咗啦，佢又于是咧又再去抹，抹咗又夹第一个上去，嗰个又跌咗啦。所以咧，猛咁去掹咧，就冚唪唥夹上去又跌，结果咧就整到成块田咧，啲粟米都冚唪唥俾佢掹晒落去，跌晒落地，但系自己就夹第一个啫，带嚟带去都第一个。呢个咧亦都可以睇到呢个社会其实有好多为咗自己利益，成日要攞，咁但系咧攞咗之后咧，自己其实咧系咪真系得到？好大嘅益处啊！不过就害晒人侧边嘅人，为咗达到自己嘅目的，就伤害身边嘅人。睇呢个咁嘅比喻，呢个嘅预言咧，都觉得好得意吓。其实基督徒千祈唔好跌咗落呢个魔鬼嘅陷阱，就喺唔知唔觉之间，为咗达到自己。一个的目的就是伤害了旁边的人。保罗没有受人影响，记住我们不要被人影响，你跟从的是神。如果你看见人家明明叫自己是基督徒，但做那些事是不是基督徒应该做，那我们呢就会觉得信成咁，点解我要信呢？基督徒都系咁啊！那个乜嘢祭司长啊，那个咩宗教领袖都系咁，点解我要跟住佢呢？其实你系咪要跟佢呢？你系跟神。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嘅时候，当人离开神、远离神，就系行魔鬼嘅路，人就会软弱。我哋要睇嘅永远系。看神不是看人，所以看人呢你就会容易跌倒了。保罗面对这么多的攻击，他怎样呢？他有主给他的智慧，当一个人是以神为第一的时候，神给他智慧，他怎样去面对耶路撒冷的一班要置诸去死地的宗教领袖，还有这个罗马的官员腓力斯要去审讯他，他用智慧去面对。他说我站在皇帝的堂前，这个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他所说的就是我没有做过任何不义的事，我只是说行得正企得正，他们是告我不入的。智慧的应对是很重要， 智慧的应对甚至是可以救人命的。咁又读到一件嘅事迹，一个故事讲到犹太嘅有一个智者，咁佢系住咗喺伊拉克嘅国家里面咧好耐，咁好多年嚟咧，嗰、那个回教嘅朝廷咧，一遇到有一啲解决唔到嘅问题咧，就知道呢个系一个智者，一个好聪明嘅人咧，就会召佢嚟。咁好多次咧，个皇帝凭佢嘅智慧咧，都系为王解忧，同埋咧就解决咗啲问题。但有一次咧，唔知咩嘅缘故咧，佢就得罪咗呢个皇帝，因为皇帝非常之唔喜悦佢，于是咧就要命令要处死佢。咁但系皇帝就话：我念在你多年嚟凭你嘅智慧咧，系为我解决咗好多问题，咁样咧，我俾你一个选择，就系你选择点样去死嘅地方，又点样去死嘅方法，我俾你去拣点样死法。咁喺呢个咁紧急嘅阶段咧，喺呢个咁嘅生死关头咧，咁佢祈祷神俾佢智慧乜嘢咧？佢答。最慷慨的皇帝，承你的命我可以选，我就选年老去死啦，咁我救了自己的命，即是说他不用即刻被皇帝杀死，皇帝是口出这个这样的言辞说任你选怎么死，他就说我要选我老先死，即是说你不要处我现在死了。你要看保罗一阵间我们再思想，他很有智慧去面对这一件事。但是你看保罗的他做人处事，他明知当他要为主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被犹太人攻击的了。如果给我们，我们就暂时风头火势不要去传福音事，但是他不理，他仍然要去，于是他就被人拉了。他明知山有虎就偏向虎山行，因为他是话了。刚才呢唱诗歌的时候，诗利亚都跟我们提翻《少行传》第21章，21章那里记载门徒是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话明还有个先知加布也都来绑住他手，又说他如果去耶路撒冷就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但保罗怎么回应那班的基督徒，他说我就是要死我都愿意，他是为神的缘故，他是愿意摆上生命为主去做见证。保罗在耶路撒冷只不过是7日而已，就已经是被人拉了。保罗曾经在腓力斯面前这样说，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就是为这一方面去侍奉我祖宗的神。他无论去到哪里，即使是被人审，他都即刻找着机会去为神做见证。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命。所以保罗也都是继续这样说，我今天在你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即是为耶稣基督复活而受审的。他不会因为受到逼迫被人拉被人锁被人监禁他就后退，因为他知道唯有福音才能够拯救人，如果人不得到福音就会灭亡。他为到传扬福音，他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去尽他力量去为主传扬福音。在他面对这些这么多的控诉的时候，他也有智慧，智慧他洞悉到犹太人背后的动机。保罗知道如果犹太人要审他，他在耶路撒冷交在犹太人的手上一定不会公道的， 一定对他不利，没有公平的审讯。因为犹太人呢，不理什么三七二十一，目的就是要铲除他，所以呢一定不会公道。他在菲斯都问他，你想不想上耶路撒冷受审呢？在他那时候他即刻答，他说我要站在该撒，即是罗马皇帝凯撒的面前受审。保罗要上诉罗马皇帝，其实这个是他最聪明的选择的，因为他看到菲斯都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所以呢就叫他上去耶路撒冷受审嘛。犹太人就要寻求菲斯都的权力杀保罗，但保罗呢就有智慧寻求更高的能力的权力，就是皇帝上去凯撒那里。但其实在基督徒的背后，我们看到一切的权力之上，就是最高的权力就在神那里。所以我们的看法呢和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基督徒看事的行事观点和行事为人，是要为了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所以呢人家怎么看你和神怎么看我们呢是不同，我要追求的就要神怎么看我。犹太人呢虽然有阴谋，在各方面已经是部署了要害保罗，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如果不准许，没有伤害可以临到的。嗱，我哋睇翻头先咧，腓力斯系冇办法去害啊保罗判处佢，菲斯都亦都系冇办法要判罪。嗱，当初初犹太人要求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受审嘅时候咧，如果菲斯都应承咧，就已经送咗保罗去耶路撒冷。但系当时咧，菲斯都又不肯顺他们的要求，但是到后来了，犹太人呢再央求他，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呢，他就又问保罗，你想不想去耶路撒冷受审呢？后来他就想了，但是到那时保罗呢就说我不要。当他一说我要上诉去到凯撒皇帝的时候，那个菲斯都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有其他选择了，因为呢这个是罗马的公民权，保罗用这个罗马公民权要上诉呢，在罗马王之下这个官呢是没有权阻止他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其实神不将保罗交在犹太人的手中是出于他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三十七节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如果不是出于神，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保罗。犹太人以为很有计划要暗杀保罗，菲斯都当时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要保护保罗，使到他们的计谋不能够做得到。人的动机虽然是隐藏在后面，但是神看见，人做事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但是过不到神的，什么都在神的监察底下。我们都说人在做神在看嘛。菲斯都他做事的目的就要取悦人，但保罗就要取悦神。菲斯都 好着重啊，犹太人咧点样睇佢？因为佢新官上任，好希望咧就唔好得失啲犹太人。但保罗咧着重就系神点样睇佢，所以保罗咧佢系求神嘅喜悦，唔系要讨人欢喜。即是说保罗要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去看东西，就不理人家怎么看。这个是保罗的人生目标，他要为神去生活。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怎么说呢？我请大家一起读一下这节圣经。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够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一直他的心态都是这样，讨神的欢喜，不是讨人的欢喜。这个就是超脱了在他身边影响他的人。力克胡哲，他是天生缺手缺脚的，没手没脚的，但是呢你看回他的人生，他的生命是激励了很多人。他有十句名言，其中有一句这样说的：我们没办法绝对掌控任何事发生，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去回应。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能够超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他看到一样的就是正確的態度很重要的，因為人的態度就決定了人做事的方向。正確的方向就是什麼呢？行事為人，你要堅持站在神那邊，這個就是保羅的方向，要以神的標準做我的標準，站在神那邊。行事為人就行神所要我們做的事。當林肯就任總統的時候，当时正是美国局势最动荡的时期，他每天都要处理各种各类很辣手的问题。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南边和北边是大家打仗的。那时候就有人问林肯，那神是不是站在你那边呢？那总统就怎么回答呢？我最关心的不是神是不是站在我们那边，我最关心的就是我是不是站在神那边，我们是不是站在他那边。因为神，如果你站在神那边一定对，因为神永远都是对。那就要问什么是你最关心的？你是着重神怎么看我，抑或是人家怎么看我，哪样重要一点？菲斯都他着重周围犹太人怎么看他，因为他新官上任。更加在圣经里面之后那段，我们看到同一张圣经就提到这个希律王。希律王的名字就是亚基帕二世。那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分封的王，是罗马政府分封的王，就是被当地的他所统治的人民就有他们自己的统辖。在主后59年，菲斯都才做这个罗马总督，但是这个分封的王希律亚基帕已经是做了22年。所以呢，希律亚基帕就邀请他去跟他一起听保罗的审讯，希望他给一些意见，因为亚基帕在处理犹太人的事上面就熟悉的，他就想他去听审。如果你看看这幅图画，不过可能这油画不是很清楚，你会看到在坐在那个审判的席上面就有这个菲斯都，也都有亚基帕和他的皇后白尼基一起审讯保罗。在另外一边也都有那些犹太人。 咁阿基帕对菲斯都就话：我自己亦都愿听呢个人嘅辩论，因为佢听好多，但系佢自己未亲身去接触保罗，听佢讲嘢嘛。咁睇注意喺圣经咧，喺第22至23节咧，就形容阿基帕王咧，就真系应呢、这个菲斯都嘅邀请咧，第日就出席呢个审讯啦。但系好奇怪，佢听审啫嘛，但系圣经话佢大张威势而来。咁喺另外嘅翻译咧，就两本唔同嘅译本啦，一本就话佢系威风凛凛咁嚟，咁另外一译本就话佢大张旗鼓而嚟，即系话咧大排异象，浩浩荡荡咁成队人咧就冲入呢个厅堂。咁点解审一个囚犯要咁大阵仗呢？咁样咁即系好明显就系要做俾人睇啦。咁可能特别咧就俾新官睇啊。咁佢嘅背后嘅动机啊目的系乜嘢咧？咁我哋咧就不得而知。不过有可能咧，佢系想 show quality 展示佢势力，俾呢个新官一个下马威。咁佢系佢先去探呢个新官嘅。表示咧接纳佢啦，欢迎佢啦，友好嘅系友善嘅探访。咁嗱，呢个新官咧就请佢一齐去听审。咁大张威势咁样操入公堂咧，似乎系过分咗，系有啲夸张。咁其实有时咧，我哋都有意无意或者系不知不觉之下咧，我哋都会做啲嘢系想人哋睇下。咁特别咧，我哋显示我哋好嗰一面俾人哋。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都俾自己一个提醒，就系有时做嘢咧，我哋会俾一个好嘅理由自己嘅。咁明知咧呢样嘢都唔系几好，咁啊整一个好理由咧，我就放心去做啦，做神所唔中意做嘅嘢。咁所以咧，当呢个希律王做门面功夫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效法他，所以要摆脱一些人为的看法。犹太人就从人的角度去看保罗，以为自己是维护真理，被自己以为啱的蒙蔽了，以至是要对付人家杀人的。这样这些出发点其实是不正确，但是自己看不到。我们要靠主，要摆脱这些人为的看法。菲斯都怎么去看保罗呢？在他跟这个阿基伯王口中所说的说话，就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了。他说保罗呢，他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这个耶稣是已经死了，但保罗就说他是活的， 他是复活的。那菲斯都心目中是怎样？他说这句说话呢，在个语气原来的表达呢，就是他带着一些讽刺的口吻，即是有少少这个意味在这里，已经是表示他是不信这件事的，即是他这样讲，他这样看的，在他心目中就认为是迷信来的。你看有些人一讲宗教，你跟他讲福音，他即刻塞住耳，因为他不想想，不要讲这些东西，这些迷信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偏见，认为呢宗教这些免民不屑一提，这个都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戴眼镜的人都有这种经历的，如果你眼镜一来不抹下它，不清洁下它，那些灰尘污糟，看什么你都有污迹的，近视的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有熟灵的近视，时时是看不清楚，应该怎样分辨对和不对。那我们要时时是对照神的眼光才能看清，要让神抹干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得清楚，有神的大神的眼镜去看，对照神的心意，这样才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根据历史，在公元59年，菲力斯因为用暴力干预在撒玛利亚的犹太人和希腊人之间的争执，这件事件处理得不好，处理不当，就被罗马的朝廷召他回去，才到这个菲斯都继任接他的位置。圣经告诉我们听，当这个腓力斯走之前已经将保罗收了监，一直呢保罗在监里面多久呢？如果读回上一章最后，他是两年时间留保罗在监里面两年。为什么呢？很清楚，就说这个以前上任的腓力斯是要讨犹太人欢喜，所以要困住保罗，因为出发点是不正确的。那整整两年，那这两年时间就有人问是不是浪费了。由于保罗被困在这个该撒利亚有两年时间，有圣经学者就这样说，保罗所写的一些书信，譬如以弗所书，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圣经又没有直接说几年几月写书，在哪个地方写，不过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不同地方坐监的时候都写了书信出去。但是无论是怎样都好，保罗一定不会浪费时光，即使后来去到罗马，他都仍然是把握时光，他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你看保罗的书信是占了新约的四分之一，有13封写明是保罗所写的书。保罗也是尽他力量去到欧洲不同的地方，小亚细亚的地方传福音。保罗不会因为坐监而不做事的，所以一定不会浪费时光，他的人生一定不会虚费，因为他要立定心志讨神的喜悦，他要追求他的生命是为神做洁净。所以无论他在什么环境，在什么处境，他都能够荣耀神，造益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要学校保罗，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提醒我们，就是怎样才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呢？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保罗教导我们要培养一个对圣灵的感动敏锐的心。在网上就有人寄来一段几发人心醒的打油诗句，看看这几句说话。看到就不等于看见，看见就不等于看得清，看得清就不等于你是看得明，你看得明又不等于你是看得通透，当你看得通透又不等于你看得开，对不对？都几讲得几准。咁佢跟住就话，真正嘅耳聪就系能够听到心声，真正嘅目明就透视到心灵。点样先可以除去晒呢啲咁嘅障碍，能够睇得清楚咧？咁就要养成习惯，养成一个咧时时系内视啊，去睇靠住圣灵去睇里边嗰啲隐藏嘅动机。省察我们心里的动机。所以回复回去想回上一章，即是24章，保罗他说他对神对人尚存无愧的良心，怎样才可以做得到呢？在最后要提醒大家，怎样才可以做得到呢？就是要操练自己， 时时信服圣灵的提醒和引导去生活。几时圣灵一光照我，感觉到我做的事不合神的心意，即刻认罪求主赦免，这样就不需要经常担心我生活是不是讨神喜悦。要时常操练自己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神会带领我们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那我们就会做到对神对人尚存无愧的良心。我们祈祷。亲爱天父，好多谢你藉着今天的经文，藉着不同的人物给我们去思想人所做的事，可能带着不正确的动机，有时是不可以给人知道，有时是甚至自己都不洞察。但是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圣灵会给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究竟是合不合主你的心意。祈求主给我们时时对你自己的提醒有敏锐的心，你都愿意顺服圣灵的提醒，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做到对你对人尚存无愧的良心，让我们能够做好的见证，能够在生活上荣耀你。我们感谢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